其次，在伦理生活中，我们需要圣经。上一课我们已经讲到，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和实存启示都是真的，也各具有权柄。那么我们为何把圣经分别出来，当作必要启示的一个特例？那是因为尽管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没有错误，也具有权柄，他们却比圣经更难以解释。罪已经败坏了自然界和人类，我们所见的也不再是纯粹反映出神的本意，因此我们时常难以知道要如何确切地解释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有时到了一种地步，我们实在难以分辨我们所看见的到底是在显明神本来创造的结果，还是受造物被罪败坏的后果。除此以外，圣经的讲述也比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更加清楚明了，我们根据圣经做伦理抉择，远比依据其他的启示要来得安全可靠。这就是为何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一章十节强调圣经是主要的资讯来源。他是这么说的：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著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裁判全权服膺。公认信条的重点是，其他的讯息固然有其价值，然而圣经却是最宝贵的，因为圣灵是透过圣经讲得最清楚明白。那么圣经的必要性具有什么道德意义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不留心注意圣经的教导，我们根本无法成为有道德的人。如同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无论是自己研读或者听人教导圣经的中心主旨，人们得救都得透过学习和相信圣经的基本内容，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具有真正的道德操守。简单的来说，没有圣经，人们根本不可能得救，也就无法成为有道德的人。人若是以为他们忽略圣经的教导还能有道德，那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从这个意义而言，要活出有德行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经。除了这些人们对神话语基本的需要之外，圣经的内容还包含了人们道德伦理生活所需要的重要信息，这是神没有透过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来彰显的。基督徒在做伦理抉择时，会依赖自身的生活经验、别人的看法以及他们的道德直觉，这种做法是相当平常的。就如我们所看见的，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是有他们的重要性，也值得我们考量。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不够清楚，以至于无法给我们合一的指引。但是圣经却把神的道讲得很仔细，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抉择。例如《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了初代教会为了那些归信基督的外邦人引发的一些争论。教会里有些人认为外邦人必须受教如何遵行摩西的律法，正如当时的犹太教徒们所遵行的一样，他们要外邦人行割礼，在圣殿上献上合适的祭物，将律法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如同当日的犹太人所习惯遵守的那样。然而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像保罗和巴拿巴等却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神没有要外邦人生活的像第一世纪的犹太人那样。这个争议的问题使得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们必须聚集在一起，深入探讨研究对策。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中，有些人的看法和意见与圣灵服侍的状态起了冲突。从情况中得到的线索却不足以提供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 当保罗诉诸于圣经以求解决这个问题时，教会对这样的做法却是全体同意。他们需要圣经，因为一般启示和实存启示不足以为这个道德问题提供答案。为了解决这个争议，耶稣的弟兄雅各找到阿摩斯书的第九章11-12节，使徒行传15章16-17节，雅各如此引用阿摩斯书的经文：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始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从这段经文，雅各明白，在神重新恢复他的国度时，也包括许多的外邦人在内。更重要的是，这些蒙召归于基督的人，仍然是继续维持他们外邦人的身份。在旧约里，那些归信真神的外邦人就变成犹太人，必须遵守传统的犹太仪式和规矩。可是阿摩斯指出，当神在基督里重新恢复他的国度时，那些蒙召属于神国度的外邦人却不必遵守犹太的习俗。